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我要讲的是近期热门的话题，智慧城市。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台北市和高雄市刚举办完的智慧城市展。今年的参展单位、展出规模及海外来访的市政首长与产业界的数量都快速增长，共计有600家参展单位，展出规模达2200个摊位，来自46个国家与地区、112个城市及2000多位海外人士参与，并举办了73场专业论坛。台北与高雄两地展会共计吸引近 14.8 万人次，成长 12%， 创下展览历年最高纪录，并成为全球智慧城市最重要的交流平台，真的是非常盛大。智慧城市在过去被提出时，大家并不是很清楚智慧城市的概念，不过这两年已越来越明确，许多人慢慢了解智慧城市跟以往技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其整合性的概念，是硬体加上软体，将不同的元素整合在一起，会使用各种软体城市、网际网络以及物联网，以强化城市的管理，最终目的就是为居民提供智慧服务，提供更舒适的生活。举个例子，最近几年很热门的智慧路灯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智慧路灯除照明功能外，还可作为 5G 通讯基地台、充电站、资讯看板等。随着多家厂商加入市场，现在更可承载环境感测仪器、影像侦测设备、侦测湿度、空气品质、声音及车流等，已是许多城市重要的智能载具。因此借着刚办完的智慧城市展热潮，我特别做关于智慧城市的专题，让各位了解台湾除了半导体产业之外，在智慧城市领域也成功推动了多项解决方案，并积极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随着 5G、 物联网、云端运算、人工智慧及大语言模型等资讯技术的普及化，这次在台北市和高雄市接续展出的智慧城市展成功引起大众关注。今年展览最重要的特色是 AI is everywhere， 延续过去两年 AIoT 及 5G 新兴技术与应用主题，基于 AI 已扩散到各行各业，主办单位特别筹办 AI 加专区，链接 AI 主题馆及所有企业的 AI 展示内容，展现台湾企业全面进军 AI 解决方案的高度企图心。另一个今年展览的重点则是 5G 专网的应用。 5G 具有高速度、广连接及低延迟的三大特色，在展览中就可看出已经扩展到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领域，更可以建立企业专属网络，应用于智慧工厂、智慧零售、智慧医疗、智慧医院、智慧仓储或自驾车、车联网等应用。智慧城市展已成为亚洲瞩目的国际大展，但由于全球迈向2050净零排放目标已迫在眉睫，因此借重智慧城市展的规模与全球知名度，去年开始同步举办净零城市展。数位转型和绿色转型是当前政府最重要的政策，台湾企业已累积很大的能量，推动台湾减碳工作，一方面可协助台湾双轴转型，另一方面还可以产业输出，并且能够和全球城市携手合作，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而本次智慧城市展，政府更关注从以下三个面向着手。第一，智慧城乡解决方案都要导入生成式 AI、 5G 与低轨卫星等通讯创新技术，以加深加大智慧城乡解决方案的深度与广度，同时掌握生成式 AI 创新运用的商机，将这些解决方案大幅扩充到净零碳排的构面，包括提高绿色能源供应量、提升发电用电的效率等。第二，导入创新量能，协助企业外部创新，尤其是国际的新创，这也是本次展会很重要的目标。第三，将有输出实力的解决方案厂商 透过展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带往东南亚、欧美市场，让台湾也变成智慧联网的输出大国，让台湾软硬整合的实力被世界看到。不过，相信许多人心中会有疑问，智慧城市展中产品包罗万象，究竟智慧城市包含哪些元素呢？其实，智慧城市最初的概念来自 IBM 的智慧地球，利用物联网、人工智慧 AI、云端运算等工具，与城市里的交通、自来水道、电力设备、建筑物等设备系统形成有效率的互动，最终提升政府效能，改善民众生活品质。近几年，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和应用，成为许多城市发展和规划的重要方向。不同城市和国家在智慧城市的实践和应用上有着各自的模式和创新。智慧城市的发展进度也成为国际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而智慧城市则参考六大指标去评分，分别为：一、智慧环境，包含智慧建筑、能源管理、都市智能规划；二、智慧交通，包含多元交通、绿色能源、大数据应用；三、智慧生活，包含共融社区、健康管理、文化与幸福感；四、智慧市民，包含智慧教育、公共事务、种族共融；五、智慧政府，包含公开资料与数位政府透明度、数位便民服务、数位基础设施普及程度；六、智慧经济，包含创新与机会、产业转型、生产力、在地与国际网络连结。根据这些评分指标，每两年会发布一次智慧城市指数报告，台北市更在2022年首度进榜，获得国际肯定。台北市以政府作为平台，为打造台北智慧生活实验室，制定台北市智慧城市未来规划蓝图，以1+7领域作为推动框架，集智慧政府为核心，包括智慧建筑、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健康、智慧环境、智慧安防、智慧经济等七大领域，并结合开放政府、公民参与、开放资料、国际链接四个面向推动作为，落实由公而私、由内而外之策略。台北市因智慧和服务创新而被选为领先的智慧城市群，在城市智慧化、城市开放、服务创新、城市治理等面向都获得优异的评价。在城市智慧化的表现，台北市获得46分，全球排名第12。从基础设施面向来看，31个城市的总平均为 2.54， 台北市获得 3.33 分，皆位于领先的前段班。台北智慧城市专案办公室统计，截至2022年5月共有278项专案，以智慧交通领域占比最高 19.42%， 更有许多新兴应用科技的服务，如 AI、 图像分析、混合实境 MR、 5G 网络等服务正在开发和验证。而政府开放资料为各政府展现施政透明之重要措施。报告指出，台北市的公共数据开放数量在所有城市中为最高 11,616 笔，且是少数利用率超过 90% 的城市，仅次于新加坡 98%、 雪梨 93%、 纽约 91%。 开放领域共23类，显示市府不仅积极推动数据开放，更拓展讯息多样化，让市民与私人企业得以运用数据，创造更完善的智慧城市服务。不止台北市，其他五都也善用科技去解决各自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就新北市而言，在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新北市政府优先注重社会安全，他们运用大数据情资破解犯罪热点，为市民挡下金钱诈骗。为了维护居住安全，便出动无人机巡查违章，想拼全球第一的意外现场救回率， 则从远景专业和医疗工具下手。巩固安全网之后，新北市还要领军400万市民迈向永续，包括改造成海绵城市，地下就能存下140万吨雨水，不仅防汛，还能再利用水资源。此外，幅员广大的新北市有山又有海，为了顾及偏远地区的市民，市府推动无人机送药、 AI 智能卫生所，让民众就近获得该有的服务，住得再远，便民市政都不打折。而桃园市是台湾面向世界的第一扇门，但不仅仅是只拥有台湾国门之称的桃园国际机场，他们也运用智慧打通北北桃生活圈，提升机场及连通道路实用性。不少人看准这座城市的社福与较低的房价，宁可每日通勤到双北上班。因此，为了打造北北桃一日生活圈，桃园市运用智慧交通政策，强化机场、机捷与连通道路之间的连结，并提升安全性，让往返的市民兼顾安居与乐业。不止交通，桃园也推动 SDGs， 透过导入科技解决空污、碳排放及灾防等议题，持续迈向永续城市。2019年，桃园更拿下 ICF 智慧城市 Top 7之首，智慧治理的成果有目共睹。而台中市近年则运用大数据爬梳城市里的问题，为市民最在意的空污、交通、社会安全问题找解方，试图翻转空污与塞车严重的负面印象。例如，台中于空污热点增设500台空气监视器，让人员更准确掌握科学数据，抓出污染源头。智慧交通方面，则有使用率渐增的停车 APP Parking Go 帮市民秒速找车位。此外，社福照护据点也结合地图，给予民众更全面的保障。大数据正为台中洞察解决问题，让宜居城市进化成发展与永续并进的智慧城市。而身为台湾第一古都的台南市，西部沿海地带有 60% 属于低洼区，每次遇上豪雨就传出灾情。台南成为全国第一个运用物联网防灾的地方政府，推出智慧防汛网建制计划，让决策者尽速掌握改善水情。台南也因此勇夺 IDC 亚太区智慧城市大奖。不止治水，为了不浪费南台湾炙热的阳光，台南市议会就在屋顶设置528块太阳能板，由政府带头应用环保绿能，力行永续生活。最后分享的是，从工业起家的高雄市，走过公安意外、气爆事故，为了及时掌握市区地下石化管线的状况，首先全面盘查图资，并着手建设智慧安全系统，巩固市民安全。不只要找回城市的安全感，高雄市已连续四年获得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奖，奖项遍及智慧交通、智慧政府、智慧安全以及智慧农业等领域。高雄以科技找出民众生活痛点，加以改善，蜕变为智慧城市，施政大放异彩。举了这么多例子，但何谓成功的智慧城市呢？智慧城市就像有生物体，内部每个刺激系统都需健全，这需要具社会正义与公民意识的市民一同来实现。在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如何融入更具包容性的市民主义是相当重要的环节。许多城市透过智慧城市计划，根本地改变了城市的居住形态、交通模式、物理空间，甚至治理内涵，使市政府的公共性被稀释，市民也失去主体性。但真正的智慧城市是以市民主义为本，因应市民需求而生。规划之初，若不清楚具代表性的市民需求或城市特殊发展需要，可能会演变成在一味地追求高科技应用， 所以智慧生活科技不应求最高端与最新，而是最贴近需求。为谁而智慧？这个主要的根本与责任动线必须清楚。最好的途径就是做到倾听式的政府。除此之外，智慧城市服务透过物联网可以将彼此串联成一个巨大系统。除了提高行事效率，提供便民的数位服务之外，更能达到提升市民生活品质，但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操作风险、资安隐私等忧虑。因此，台北市资讯局局长曾表示，打造智慧城市非一朝一夕的任务，需要一棒接一棒地传承。智慧城市的发展都会面临数位转型阶段，过程中推动的数位转型就是让台北市政府把许多线下的服务都转成线上服务。这些线上服务的运作仰赖资安的健全，因此做好资安就成为数位转型能否成功的重要关键。从全球的角度，智慧城市建设是大势所趋，资通讯科技仍在不断进步中，将带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将出现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缺乏顶层设计规划，资讯孤岛不关联，资讯安全面临多重威胁等问题。智慧城市是一个可实现的梦想，也是大家共同的未来。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智慧城市的建设应以人为本，合理利用高科技和大数据，打造低碳生活方式。在这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需要市民、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合作，并持续运用科技提升城市治理，逐步转型为兼具包容与韧性的智慧城市，走向更智慧、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本周我们跟大家分享智慧城市的相关内容。如果不是因为智慧城市展，我还没有发现台湾智慧城市已经发展得如此迅速。目前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有许多并非大家耳熟能详的厂商，可能规模比较小，但也都具有相当的实力。如鸿海集团的子公司华汉，在不同垂直领域提供各种智慧解决方案，透过智慧化加上低碳化，就变成近期炙手可热的减碳方案。虽然台湾人多数尚未关注在此领域，但相关技术已经让东南亚国家都相当佩服，也是这次智慧城市大展有许多国外参访团来台的原因。希望台湾在智慧城市领域能持续努力，将所有智慧方案串联并找到实际应用，并积极地将产品推向世界。我深信智慧城市将能成为台湾下一个经济成长的关键，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让大家对智慧城市予以更多关注。以上是本周我为您分享的趋势，感谢收听奇缘野语。如果喜欢我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订阅下载，以后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如果您想要留言与我分享您的心得，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新闻分析，欢迎到我们的脸书智门 SmartGay 留言，或是私讯给我。欢迎大家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们，邀请大家一起收听。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